回到嚟我哋读经。
今日选读的经文是旧约亚摩斯书第五章，第一段是出自第四至第九节，而第二段是记录于第十四至二十七节。亚摩斯书第五章第四节，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：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存活；不要往伯特利寻求，不要进入吉甲，不要过到别士巴，因为吉甲必被掳掠，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。要寻求耶和华，就必存活，免得他在约瑟家像火发出，在伯特利焚烧，无人扑灭。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，将公义丢弃于地的，要寻求那造昂星和参星，使死荫变为晨光，使白日变为黑夜，命海水来晓在地上的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他使力强的忽遭灭亡，以致保障遭遇毁坏。第十四节，你们要求善，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，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。要户户好善，在城门口秉公行义，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：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号的声音，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：哀哉哀哉！又必叫农夫来哭号，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。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号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，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？那日黑暗没有光明，境况好像人躲避狮子有遇见熊，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么？不是幽暗毫无光辉么？我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。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，我却不悦纳，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，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，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以色列家，你们在旷野四十年，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？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，并你们的神星，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。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神说的。经文读毕。
大家好，手头上嗰个嘅大纲咧系唔同嘅，我哋可以将嗰个周刊咧放埋一边吓。咁、我哋一齐低头，我哋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你系至高至大，你掌管万物，又系同人亲近嘅神。我哋都要带住有警醒、谨守、谦卑嘅心嚟到你面前，听你嘅话。求圣灵帮助我哋，叫我哋能够明白你嘅话。又叫我们能够切实地要检讨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来见你的面，随时欢迎主耶稣基督再次的来临。求你现在就保守我们的心，能够专心地听你的道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 上一周呢，我哋讲嘅就係阿摩斯书第四章，大家仲记唔记得个主题係乜嘢呢？有边个记得㗎？当预备迎接你的神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看第五章，第五章的重点呢其实很长的，不过重点就是 Are you ready？ 你准备好没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今晚耶稣基督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会怎样的呢？我们看这边，你的反应会不会是这样的呢？我等了很久了，主耶稣基督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欢迎你随时再回来。一话不是啊，我真的未搞定啊，不要回来住啊。哪个是你呢？大家要明白，知道的要去准备是一回事，但很多时候行出来的就是另一回事。有头脑知识的不是表示一定的他的心里面是有领受。最近当中有很多的学生，他们要面对功课，他们要面对考试的压力，要考出好的成绩，你就要做好的准备。怎样准备？你先要了解考试的形式和范围，要设定你的温习的时间表，然后按部就班的来到实行。当考试来到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把握，你就不会怕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不要想有好的成绩，就算你能不能合格也很难保。当中很多年轻人毕业没多久之后，最大的压力就是找工作。当你如果有机会去面试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去准备呢？你固然一定要去准备，你应该要知道就是你的雇主他的业务的性质，究竟在整个市场里面的动向是怎样，工作要求是怎样，还有在面试的时候你要预期那个答对答那个方式，否则的话你会浪费了今次的面试机会，因为你失败的机会是非常之大。当中大部分的都是打工的，你希不希望打工打到一世都仍然打工呢？事实上很多人打一世工去打工，因为很多人喜欢打工，但是你不希望到你打完一世的工的时候，你仍然要忧柴忧米的，是不是？每个人他希望退休的生活能够悠哉悠哉，可以游山玩水，可以享受儿孙的乐趣，但是怎样可以去你去实现这个的梦想成真？你今天已经开始了做这个财务计划没有？你做了这个财务管理的时候，你已经切实地来到去行动呢？今天读的经文，以色列去通过阿摩斯去提醒，要知道你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，但他们有没有准备好呢？神很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转，所以在二十三十年前就已经跟他们讲了，他说告诉他们，他们必然会见到一个终局。是一至三节，我刚才没有读的，我都想请大家一起来读，好吗？预备起。以色列家啊，要听我为你们所作的哀歌。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，只剩下一百，发出一百的，只剩十个。这个是一首哀歌。什么叫哀歌呢？是对以色列民预告的一篇的悼文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们跌倒了不得再起。原来这里原文所说的就是以色列是一个少女，这个少女她已经扑了在这里，面扑了在地上才死了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灭亡。而更惨的就是他说他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横尸街头，没有人根本就理他理会。就是在所有的街上面，在所有的葡萄树葡萄园里面，有的就是哭泣的声音。你问到底有多少人死呢？我正话已经读了，原来每十个人出去就有九个人会死。 而所剩下呢，以色列所剩下来的呢，就颓垣败瓦、老弱残兵，还有就停不了的哀声叹哭。跟着十八至二十节就告诉我们，在以色列当中里面，其中还有人去纪念耶和华的日子的，但是他们误解了，他们以为神只是会赐福，是不会惩罚的，所以他们实在有祸，他们仍然只是知道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到生活，对神不尊不敬，后果就是没办法去逃避这个大难。就好像当时的人，他遇到这个狮子、遇到熊，或遇到毒蛇被他攻击，这样九死一生。在第二十七节那里交代了，他们死的死，就算你不死的话，如果你是年轻力壮的话，就会被亚述的大军来到掳到去外邦那里去。这个是耶和华万军之上帝所讲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所预定，是必然会发生，这个是神那个心意。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希望你要知道预知未来，所以我们如果看电视都留意到，或者在街上，在乡，尤其是在香港，很多人愿意花钱来到去求神问卜。但如果你要问一下，如果神真的你要预早通知我们，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会不会好像跟当时以色列人一样，只是会当作一个笑话来到去处理呢？而事实上，我们读圣经的人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例子，神已经向我们讲了很多预告的事情，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来到去听了，你去警醒，你去回应。圣经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因为不能同父一轭的。当中有多少是未结婚的？可不可以举一举手？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好少而已，四五个而已，当中只有四五个未结婚，可能他很多人怕丑，可能。你信不信这件说话呢？当你如果在你那个人生路上的时候，你以为你遇到另一半去出现了的时候，但发现原来还未信耶稣的，你会怎样来到反应呢？你会不会来到将你的感情慢慢来到放低，然后求神的旨意呢？又说你仍然会祈求，求神来给你一个例外，给你一个方便呢？圣经说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在世长寿。我们有没有当我们父母仍然是健健康康的时候，多些时间来到去陪伴他，来到关心他呢？能够明白一个老人家老了的时候那种的孤单，那种的寂寞呢？以致你的父母能够感受到你那份的尊重，你那份的爱呢？以致你都能够去得到这个当中所应许的福呢？其实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预告，神一早就已经告诉他们，你们究竟放在心里面，这个是什么预告？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还有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神的话听的就已经听了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你拿出你的信心来，你的信心拿出来究竟足不足够，还有究竟扎不扎实，你心里面有没有留出个空间来到给圣灵来到工作，能够改变你的生命，扭转你的情况。又说你仍然是不愿意的，仍然是很紧紧的来到抓住自己生命的主权，你不让圣灵来到工作改变你自己。以色列人，他们明知他们虚伪的敬拜会带来一个很悲惨的终局，但他依然顾我，他们继续的是马照跑，舞照跳。然而在这里圣经说有慈爱有怜悯的神，他确确实实是给以色列人一条生路，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回转。耶和华说你们要寻求我，我就必存活。我们要问 难道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没有寻求神吗？都好像有、哦、在第五节那里明明有讲的，他们到伯特利那里去，他们去吉甲那里，去别士巴那里，这些都是当时敬拜耶和华一些重要的地方。在那里不但有祭坛，那里有祭司，那里还有很多难忘的历史的故事，叫他们骄傲。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，神的意思就好像说，这些的地方已经成为拜偶像的地方，我已经不在这些地方那里了，你们去，你们去那里敬拜，对你们也都不会有什么益处，而且你见到的地方今日现在听日就已经不见了。在这里学到什么功课？当人去离开神的时候，你无论去什么地方敬拜都好，都不再重要，因为神他是的的确确不受时空限制的。而真正破坏神和人之间的那个关系，那个相遇的是什么？是人的心。大概在100年前，这个是在 Cheltenham 在 Epping 上面的一个 suburb 的一间教会，他在两个礼拜前就以300万来到卖了。在当时很相信是一个在当地很多人去聚集的敬拜的地方，但因为已经太久没有人在个聚集，卖了。你听到有什么感受？我呢就跟着打开电脑，用 Google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教会可以 有出售的。我发现有很多很多教会出售，每一间教会，每一间教堂，或者叫它教堂，我相信曾经有过它那个的使命，也都有它那个故事在当中，也都有它那个光荣的日子。但是当人的心不在里面的时候，当人的心离开了神的时候，教堂只能够成为一座古老的建筑物，再没有这个属灵的价值。事实上，当人不能够将神摆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，回不回教会其实都不再重要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去伯特利，他们去吉甲，肯定就是别有目的的。今天我们回到来教会，我们回到来天恩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回来是目的是要求心理上的平安？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社交活动？这个会不会是一个信仰上我们的装饰？一说事实是神的爱吸引我们，叫我们藉着我们的敬拜，藉着回教会来表达我们对神那份的爱和那份的敬畏呢？在这里耶和华再说，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这句说话再次的出现。在当中有多少生命之道的学生啊？可不可以举举手啊？都有超过10个、啊、你们可以答这个问题。当一句说话，圣经里面一句说话重复重复地再出现的时候，是代表什么啊？很重要，是不是？这个生命之道时时都讲的、啊、当它出现的时候，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，这个就是唯一的出路，唯一能够得救的途径。否则以色列在当时还未灭亡，以色列他就一定会灭亡，他将会的情况就是没有人能够扑灭，换句话说他被火烧，但是没有办法可以去熄掉，也没有人可以去救他们。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甚至将这个律法书来到弃在丢弃了，扔了在地上街上面，对于律法，对于神的话，就好像毫无价值的一样。这个是什么的信仰？他们这么多宗教的活动，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救他们一个的灵魂。你自己去评价究竟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有没有真真正正要寻求神？在第八九节那里讲，这里是讲到关于宇宙万物的创造。正话主席 Adam 他都在祷告当中要提过，这个是神的创造，天上的星星，
地上好多有規律嘅白晝黑夜，海水佢係蒸發上天之後又會落翻嚟，依、这個循環不息嘅自然生態嘅系統，全部都係神所做。依、这個神係邊個？佢話依個神嘅名字叫耶和華，意思即係話神佢有權力嚟到創造賜福，佢就有權力嚟到去拆毀同埋收回。人嘅渺小無知，大家都知道，但系人就自大。实在呢、这个就叫我哋去蒙羞，叫神嚟到去愤怒。除咗喺宗教信仰上面，以色列人去走歪路之外，原来喺以色列民嘅社会民生里面都出现咗问题。喺第十节嗰度，就系佢哋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嘅，憎恶那说正直话嘅。他们正正就犯了当时他们已经有的摩西颁布的律法，不可以屈枉正直，不可以看人的外貌，也都不可以收受贿赂，因为贿赂可以令到智慧的人的眼瞎了，令到颠倒了智义人的那个说话。而且他们怎样啊？在第十一节那里，他们践踏贫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。这里我看到圣经翻译，有个圣经个学者去翻译 The Message 的，他叫 Eugene Peterson， 他就将这里这样翻译，他说他们竟然呢将这个贫民践踏在这些被钉有这个铁蹄的马下面，这样就踏他们踩他们，连这些这样的穷人口里面咬着吃着那个面包都要拿了去交税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可以给那些富人来到去起大屋，来到去起这个葡萄园。他们这样的做法就正正就在乞衣兜拿饭食，这样这个跟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刚刚就是背道而驰的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在监的时候，他要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，他要去澄清耶稣的身份是不是尼赛亚的时候，他耶稣怎样来回答呢？耶稣就说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原来在耶稣的心目中里面，凡是那些甘心乐意愿意照顾贫穷的人，愿意照顾有需要的人，这个就是仿效耶稣的教导。在第十二节讲到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罪是几咁的大，几咁的多，所以当时连通达人，所谓通达人就是聪明人，什么叫聪明人？就是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人，都只能够默默无奈地等候神的审判来临。因为在一个没有神或话语装载的世界，一个伤天害理恶人当道的世界里面，他们再多讲都没用，根本就没人会听。有时的确沉默就是金，所以甘地他曾经这样讲过，他说如果我们讲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将事情能有任何的改善的话，我们倒不如保持沉默。这里让我想起夫妻之间，或者是我们父母和子女有时嗌霎的时候，与其时时都在那嗌交霎气啰啰嗦嗦，我们有时沉默的时候更加能够有一个 power 在那里，但是短暂好了，不要长期这样保持沉默。对于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，亦都会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中间。所以为什么我昨晚才听到一位姊妹的见证，他们当初为什么不信耶稣呢？就是因为眼见很多基督徒他们很 有的很失败的见证，他们跟世界上面很多恶人没什么分别，所以他以前没信主，但感恩他都见到很多有见证的基督徒，所以他愿意信主。虽然以色列人他三番四次地犯罪，神他都三番四次来到等待他们的回转。在第十四、十五节那里，他忠告他们，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，就必存活，要恶好善， 或者耶和华会向你哋嘅愚民嚟到施恩。神最终目的唔系要惩罚佢哋，而系希望以色列人能够认罪悔改，择善弃恶，咁样神可以格外施恩，从轻发落。神系忍耐嘅神，佢三番四次咁嚟到劝导以色列民要回转，同样一样系叫紧我哋去回转。到底我哋喺边一方面，我哋需要去改变呢？最重要要改变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要真真正正从心里面来到去寻求神。根据神他自己的说话里面，以色列人他们原来还有改变他那个亡国那个命运的机会的，而且神连这个方法都给了他们。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愿不愿意来回转，愿不愿意来改变自己？方法是什么呢？原来就是我们的第三点，当以神的心为心。这里21至23节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经文，但我们要细想一下，神早在以色列人去出埃及时候，他们在旷野那里走的时候，已经吩咐过他们要设立一年有三次的大节期，包括有这个逾越节、收割节和收藏节，还有其他严肃会，所谓严肃会就是其他的聚会，包括这个安息日、这个月数日这样。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按晒规矩来到办事，献的还是肥牛，靓的最靓的、还有他们什么祭都献，当中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一方面献祭的时候，另一方面就唱歌，甚至有可能在跳舞。好，我们可以想到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是高兴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兴奋，对于他们所献的祭，他们一定感觉到非常之的满足。神为什么不喜悦？神为什么不喜悦他们所做的一切呢？在这里我给大家来到去想一想，也都希望大家有个回应。你座位上面你点点头得了，或者你摇摇头、你都去答究竟 yes or no 好吗？究竟神要设立这些节期、这些礼仪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是要给外邦人看的，是不是、有人摇头。是不是要满足自己的属灵的责任呢、有人摇头，有人点头。是不是要代表虔诚呢、摇头的多一点、是不是要祈求神赐福的方法呢、都有很多摇头。如果以上几点里面有哪一条问题你是有点头的话呢，那你就要小心一点，不是一定错，但是小心一点。我神会之后来找我谈谈、我们或者应该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这样的节期、这些礼仪是神要让我们、要给我们来到向他表达我内心那份的感激和那份的赞美。这些这样的节期、这些礼仪是给我们回应神在生活上面的供应、在人生路上面的引导，在忧伤时那个的安慰，在喜乐时那个能够同神来一起来同乐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能够求神来赦免。以色列人他没有真心的来侍奉神，他们献祭都不真的，从何见得呢？正我提过几个祭，他们什么祭都好像献，但唯一唯有一个祭他没有献的是什么？这个没有提到的，考试提燔祭有写了，有什么祭没有献到的？赎罪祭，什么祭他都献，偏偏是服赎罪祭他就不献。这里表明了什么？表明了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，是不是？如果觉得有罪他一定会去献的，所以难怪为什么神就不悦纳他们的祭。在第25、第26节那里，他说以色列家，你们在旷野40年，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？你们抬着为自己所做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，并你们的神圣，他们所谓的敬拜、所谓的敬虔，都用在这个的外，都是敬拜耶和华的时候，都用这个外拜外邦神那种方法带到敬拜耶和华那里身上去。他们过去是这样， 他们现在是这样，他们根本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所以神所恨的不是这些节期，也不是这些礼仪，神所恨的就是他们那份的虚假虚伪，他们那个假冒为善。他们这些人就正正就是保罗提这个提摩太，提醒提摩太要避开的人。提摩太后书怎样说？他说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当时以色列人他的问题，现在大家知道是什么？他们心中无神。当他们心里无神的时候，他们所做的又怎会被神能够悦纳呢？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敬虔、那种献祭、那种的行为，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在初期教会是非常之合一的，很多人都很慷慨，这些一切都是由当时的领袖、当时使徒来带领，他们都做一个好好榜样。昨晚我们查经也都有人提到阿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会明白他里面讲什么。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将他们的田产卖了，即是将部分的钱你都交给使徒，跟住就话我已经将全部俾你啦。神咧就话俾彼得听，阿拿尼亚同埋撒菲拉呃我。于是彼得咧就同佢哋倾偈，佢点话咧？佢话阿拿尼亚，点解撒旦会充满咗你嘅心嘅呢？叫你去欺哄圣灵，将田地嘅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的时候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然卖了，钱都是你作主的，为什么你的心会起这样的意念呢？你现在欺哄的不是我，不是人，而是欺哄上帝。当阿拿尼亚听到这句话之后，他就扑倒，他就死了。而听到的人他们都很惧怕。我们要细心看的时候，我们要问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行为，我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某个程度都爱教会，他们愿意付出，他们愿意埋堆。如果不是，他就不会愿意将他的田产卖晒去，他甚至将他将大部分的钱拿出来，没全部都有一半。但是他们所作的不但不被领情，甚至是要遭受这个死罪。这个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？问题不是出现了他们不拿钱出来，不是他们不够慷慨，而是他们不诚实，他们虚伪，他们讲大话，他们希望所做出来的事是被人看到他们那个慷慨的心。虚伪有时是可以欺骗到人，但是绝对欺骗不到神。特别在教会里面，你可能会很容易地欺骗到人，但是你欺骗不到神。欺骗神的事是不值得去做，后果是非常严重。但我们自己呢，曾经有一对的老夫妻，他有三个仔，都成家立室了，也都有自己的仔女在外面住着。他的爸爸就希望庆祝他70岁生日，就特别的邀请他三个儿子，同埋带埋他家人一起回家来庆祝他的70大寿，可以享受一下一家人那份的温馨。他的仔女或者三个儿子同埋他的媳妇都非常之忙碌嘅。在他生日那天才记得，哎呀，我要买礼物送给爹地。于是大哥就想到，啊，我买个乜 cake 啊最啱，因为小朋友最喜欢吃乜 cake， 买个乜 cake 做了生日蛋糕。老二呢，他就想，我喜欢喝酒，不如买樽酒啊，屋企肯定爹地妈咪屋企实冇，因为他都不喝酒嘅。于是就买一樽酒回去。老三点谂呢？爹哋妈咪乜都有，有咩冇嘅啫？唔使买啦，冇礼物唔使带咩礼物去啦，唔需要。 他们三个家庭大大小小的，于是就先后来到他那个爹地妈咪的家，跟他爸爸庆祝七十大寿。因为要准备这么多人的送菜，妈咪就惨了、啊、一把年纪都要去在厨房里面忙得要死。一边煮，细路就已经，小朋友就已经话肚饿了、啊、大人就说哎吃啦吃啦吃啦，一边吃就一边在那玩、啊、自己在玩。那三个儿子怎样，三个仔怎样，还有他的老婆不如 开台打麻雀了好不好？有些因为四个人而已嘛，跟着其他看电视啦，是不是、啊、由繁华都开了，一边吃一边打麻雀，一边吃一边看电视都不错、啊、样时间过得很快，连啲小朋友下面啲小朋友佢都攰，又话要嗌翻屋企，佢梗系自己带嚟嘅玩具都收收埋埋，啊执啦执啦走啦走啦，跟住陆续咁一个一个咁翻屋企，好快脆间屋咧就剩翻两个年老嘅爹哋妈咪喺度嚟，妈咪就好辛苦，仍然喺度做紧洗碗嘅工作，但系爹哋咧七十岁嘅爹哋咧就坐咗喺个梳化上边。一句说话都没说，在他心里面就感慨万分，到底这个的老父他在想什么呢？我想我不用开估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这班的儿女，这班的媳妇，他们明不明白父母那个心意呢？我们回教会来到去敬拜天父的时候，我们明不明白天父他的心意呢？昨晚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准备自己来参加今天的崇拜呢？今天你有没有早点出门？你有没有迟到呢？我没有留意到坐前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迟到呢、啊、有没有愿意早点回来，来到去还早点容易点找到位，不用这么辛苦呢，找位找到、啊、刚才我们唱歌好好听的唱 歌词、啊，有没有思考歌词？这个歌词是否表达我们对神的心意呢？又说我们一边唱的时候，我们一边想着，哎呀，今天落雨怎么办，回去要收心，今晚吃什么？现在听到了、啊、我幸好我看到大家都不是拿着周刊，其实听到的时候尽量不要拿着周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听到的时候拿着周刊，你会给里面，哎呀，今次礼拜有什么报告呢、啊、跟着、哎、顺便有时间看这个木星去啊、跟住，哎呀，手機，大家手機好方便嘅話，又可以睇下依個嘅聖經，亦都可以回覆下短信，係咪啊？嚇！哎呀，啱啱睇完嘅時候，講曬嘅時候，啊，講完就啱啱講完咯喎，啊，時間啱啱好，嚇、啊，冇浪費時間。究竟我哋坐喺度敬拜神嘅時候，依、这個係咪我哋嘅例行公事呢？我哋嘅心裡面有冇渴望咁嚟敬拜神？有冇渴望听神嘅话咧？我哋好多时候，我哋需要有好多人侍奉一个聚会，好多人需要侍奉啊！我哋侍奉系咩例行公事咧？一话我哋系报答神佢嗰个嘅恩惠咯。我哋阵间要收奉献，我哋要奉献袋嚟到嘅时候，我哋系咪先至好急忙睇下剩翻几多钱，然之后可以攞出嚟咁样？或者甚至唔需要咯，神大把啊！弟兄姊妹。我很明白责备的说话呢是不好听的，一点都不好听。阿摩斯的时代是这样，肯定都是这样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都是这样。但是责备的说话呢才是很多时候能够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个真相。责备的说话很多时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。每个星期全世界里面回教会的人有千千万万，很多数不尽那么多，但到大审判来的时候，到耶稣真的回来的时候，能够站立得住究竟有多少人呢？我只是盼望我自己，我的家人和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站立得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一家人，我们一同成长，一同来到追求。我们每星期我们参加聚会，我哋每两礼拜参加小组，我哋要定期嘅奉献。我哋所做嘅最终唔系为咗讨好人哋，我最终我哋系要显出我哋对神嗰个敬畏。我哋预备我哋自己嘅心嚟到去迎接神。弟兄姊妹喺24节嗰度，神话唯愿公平和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 他跟着四章十二节说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。今天更加教导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。你的生活，你的敬拜，你的侍奉，是不是以神的心为心来行呢？当然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是无能为力，我们靠着自己，我们都找不到神。我们唯有要用信心，我们唯有通过圣经，我们去藉着耶稣，我们才能找到这个真正那个的生命的意义，我们才知道怎样为之寻求神，我们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想回转头，究竟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跟神有单对单共话的时候呢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带着一个敬畏的心，学习的心来去读呢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，你要预备迎见神一个的开始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几时跟神有这个单对单那个真诚的对话呢？是几耐以前呢？在这里，我在这里请大家低头。低头的时候，希望大家能够敞开自己的心，心可以的话能够重新立志的。求神你帮你，你每日都能够去有读圣经、有祈祷的时间。我自己默默地来到去祷告。爱我们主耶稣，你是看人的内心的神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又知道我们缺乏信心，在很多的事上面我们都不能够全心的摆上。在你眼里面，这些都是表面的功夫，缺乏内涵，有时可能跟拜偶像都没什么分别。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境况的话，求你赦免，求你加力，求圣灵能够重新的激发我们爱慕你的心，能够积极来寻求你、认识你、亲近你。我们根据阿摩斯书的教导，你当去预备迎见你的再来，但最重要的，我们重要就已经开始了和准备了你的再来，好让我们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享受到你那份的荣美和永远满足的生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